他说啊，这个众生啊，有种种的根性，啊，有的啊是可以成佛的，有的是决定性的儿臣，他就是儿臣不能成佛，有的是不定性，啊，说啊，遇到好运哦，他发心，可以经营经营的呀，啊，走上这个成佛的路。假使遇到这个不良好的缘哦，还可以推脱，啊。或者只是能在那个小乘国，所以啊不是决定性的。而中国说过有一种众生啊，他没有佛性，是永远的不能成佛。那么这一种啊，就是批评了啊，说这个如来藏在他的一般的这个通俗的说，说大家都有佛性，或者本来就是佛，具佛的功德。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唯识家的本意之意，他说有一份众生根本就不能成佛，那么这样呢就等于否定了这个如来藏哦皆有佛性的这个理论嘛。那么现在说过一尘同尘大相反，那么现在这个水利派说过啊，说过大家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那么你看这样子的这个后期的唯识的派别当中啊，说这一个一尘同尘大相反哦，说个同这个唯识中的这个原意哦大大的相反嘛，嗯。那么现在第二个方面来说，正义万寻尘类也生命无常亦复灰呀、啊。在这一个啊轮才经上就是说如来藏藏事，简单的说过就是、啊、这个阿赖耶识的深处啊，就是啊自性清净性。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受到这个虚妄的这个熏习，所以啊成为这个审视染污的这个种子。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哟，也是依这个如来藏而有的，啊，等于就是那个因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阿赖耶识是生灭啊无常，在这个生死当中不断流转。那么现在说过这个阿赖耶识呀，和这一个自性清净心联合起来了。阿赖耶识是生灭无常，在生死当中流转，因此啊，说啊这个自性清净心虽然是常住不变，也呢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同那个唯识说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说生灭无常与复灰哟，说唯识家说这一个阿赖耶识生灭无常。现在这个自性清净心哦，啊，也说这个如来藏虽然常住不变，但是如来藏没离开众生哦，众生在生死当中流转哦，那么这样子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在生死当中流转，这就是复回了唯识家的生灭无常，所以照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这样子讲哦，不太好懂哦。但是都听录音，你要慢慢去体会它的一种啊，虚妄为色与正常为心而息，是四言不同的根性，开始不同的教说。哎，请把它换一换。开始不同的教说，哦，这个已经讲过了。佛说法空性，亦为如来藏，正如无差别，佛然为道经。如来是因凡夫外道，即一分自我小乘，如来藏常住不变， 圣事，六转六转圣事。又说如来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在众生身中成就。如来藏是什么呢？真理是无边相好的如来，具体而微的在众生身中吗？真理是外道自我一样成为众生，而体现就是常住清净的凡吗？如来慈悲方便，特在楞严经中，觉知分明，复视所那一切法性空，称之为如来藏的。说从为竞争命凡夫啊，观不正道成外道。现在这一个开头啊，就说如来为了适应啊绝大多数的这个众生和一般的外道啊，所以啊，或者是啊一分的自我的小乘，所以嘛说这个如来藏常住不变啊，或者说也是如来藏在生死当中流转。那么现在说过什么叫做凡夫啊？说从未竞争没凡夫，说过这个凡夫啊，他在生死当中久久的流转，从来就没有进那个真理啊，所以啊成为这个凡夫。那么现在什么叫做外道呢？我们这个通常说过行为求道嘛，叫做外道。要是整个的来说，什么叫做外道？就是拐八正道，是说拐不管从境界上来说，从思想上来说啊，乃至哦从那个身体上各方面，或者修行的啊，整个的方面来说，他都不会发生道的。这个呢叫做这个外道啊。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哦，哦如果这个学佛法哟，一下子啊觉得定，一下子啊就开悟，他不懂得这个佛法的这个原则呀。哎，他这个佛法写下来，他一定要举证件啊，还要来举真理思想，但真理这个思想啊，有的地方它分为正欲，正思分为正欲啊。它这个正欲啊，不是这个欲望的欲啊，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正欲以后，你要不断的啊，对这个正欲更深的这个意义，发生一种啊最热切的。最真诚的啊，根据研究它，根据把握它，根据表现它，这个叫做正欲啊。啊，那么你有了这个两种正见正欲，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和这一个强烈的啊客气的高尚的这个要求之下，它就有了表现嘛，正欲正义正命哦。啊，你说的话他才能正常，你做的事情他才能上轨道，那么你过的生活他的合理性，还要正经经哦啊。那么任何说你经过了这些步骤，才能慢慢趋向于正定的这一方面哦啊，才有正定哦，有了正定哦，他才能得到正定哦。现在这个一般的修学佛法，他不知道这个八正道啊，是我们啊，修学佛的人平常是应该做的这个步骤，他不明白这个步骤，一下子在讲开得定，讲开悟，到了是糊涂人哦，啊，苦恼人哦，啊。那么现在如果如来藏常住啊不变，六转生死啊。那么现在如果啊，说这个如来藏常住变，六转生死。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意义。这个生死涅槃啊，皆一障啊，体魄不折的真我。那么现在一般人哦，不知道啊，这个佛啊，是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真意究竟是什么的？如果这个从表面的方面来说啊，这是啊，为了生死涅槃啊，做一个仪式。因为这个佛法呀，不管讲空讲唯识，或者讲这个唯心的正常啊，如果他找一个仪式的，你有了这个仪式啊，他才能积累因果。你失去了这个仪式了，就不能积累因果，这就危险了。那么现在说个许多人哦，犯佛啊歪道，说制造一个我啊，在生死上的流转，认为这个东西真实的，甚至于这个佛法当中的一分的小乘，不了解这个佛法的真意，他也说过一个不即我、不即云、不离云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不可说我，其实还是我哦，啊。这个都是些啊不正常的境界。那么现在说过，在这个生死和涅槃当中，说如来藏无一啊，这就是破除了啊这个小乘和这一个凡夫外道的那个自我的这个境界啊，就是说残破情破不折的真我。这个如来藏的本意哦，在表面上看起来哦，他那个真我啊，其实这个不是真我，反而是破除这个不执的所立的那个真我。那么现在啊，说过如来藏是什么呢？这个如来藏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我们学这个如来藏的人啊，懂这个如来藏的这个道理，小老明白了，说真的是无边相好的如来哟。说个真的，像这个如来啊，《藏经》里面所说的，或者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哦，说个这个众生的身心当中啊，有和佛呀一样的无边相好的那个功德。具体而为的这众生生的吗？啊，如果这些啊啊都完全啊具足了啊，只是如果啊在这个众生生中啊已经啊隐藏在那儿了，这个我也就隐藏在那儿，还没有啊真正的啊发现出来啊，果然是这样的说法吗？真的是外道自我一样成为众生。而体性就是常住的清净的幡嘛。那么现在说个真理啊，就像这个外道所说的那个我，这就是生我啊，啊，称为众生。说生我啊，称为这个众生。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幡嘛。那么说个这个外道的我啊，在外道的这个肯定当中。说这个生我哦，它的体性什么呢？就是啊，常住清净的那个幡，这个幡啊，或者是说这是大梵天，或者说这是一切法的一个理性啊。那么这个真我哦，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立体当中，清净的立体当中而产生的啊。古人是这样吗？哦，现在说哦。如来慈悲方面，如果如来哦啊，恐怕许多的众生哦，读到一本的大乘经，其中啊误会的境界，所以啊，从那个大慈悲心当中啊，就特别啊，是这个方便法门，所以啊，在这个论财经当中啊，抉择分明，这个抉择呀。就把这个道理啊分别的个清清楚楚 啊，免去啊许多人的误会。佛是说那一切法空性称之为如来藏地。如果佛说这一个如来藏，就他的这个本性来说，就是说这是一切法的法空性，换句话说，这是一切法的这个平等清净性啊，称之为如来藏的。表面上看起来哦，说他呀是如来藏，本意哦就是说个一切法的空性。那么现在说个广度大乘啊，太外生一经究竟简论之啊，如果这个学佛法呀，要是谈到真正的这个学的话，或者从这个学的方面把这个佛法的这个实理哦，或者真味啊都辨别清楚，这个实在不容易哦。因此呢，要广度这个大乘经，有个大乘经啊，说起来哦，哦，都叫做大乘经，或者是这个大乘经啊，真是啊，内容啊，广大清净，从一本上说不错。但是这个大乘经啊，它有的都是透过了这个时代的，就是在某一种的时代之下，它自然而然就有某些这个大乘经出现。所以啊，总说啊，这个大乘经都是佛说的，但是啊，只是说在某种意义方面，大家依照佛的某一方面啊，去研究啊，去体会哦，这个当中啊，就多少哦带有自己的这个观念，或者当时佛教流行的这个观念总会起来了，这也就是大乘经。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大乘经里面哦，啊，就许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道理存在。那么现在是广度大乘呢，你叫广度这个大乘经。那么关于怎么样的来读这个大乘经，我们后面还要来说的啊。现在广度大乘太外酸，就是这个大乘经啊，流行久了啊，不断的这个时代当中啊，出现新的这个大乘经。那么这个大乘经里面哦，也就有了许多的这个歪道的思想渗透在里面，你要把它汰除掉啊。如果这都是因为适应当时的呀，许多的这个反腐和歪道不得已做辞说啊。那么像这样的说法，它与当时的呀这个适应的这个作用，但是到现在你还认为它真实的哦，这就是把这个佛法蒙混了嘛，是要把这一部分也把它淘汰掉。一经究经啊，简论之，说个这个读经啊，你要把一个原则的把握一个原则，一经究经，说个你要以这个经啊来纠正这个经。他这个第二个经啊是说，这是啊这个大乘经啊，或者大乘话普遍的啊展开来了，为了适应啊这个大众的根性，但是呢就尽量的通俗啊，通俗久了了，也把这个世界上一般的这个歪道的思想慢慢也渗透到里面来了。所以啊，在这个名目上都叫做大乘经哦，但这个内容复杂了了啊。那么像这样的经哦，你就要用这个智慧来纠正它。那么现在说不能以你自己的这个认识来纠正，就一经究竟，就要以这个大乘经啊来纠正这个大乘经啊。就是说像那个一般的哦，如来藏经里面说哦，如果这个众生啊都具佛性，具体而为啊，是隐藏在这个众生身心当中啊。 那么现在说过，这是啊，生一般众生的，一不小心，就等于这个外道的生活一模一样。那么现在说以什么样的经来纠正这样的这个经？哦，说过这个叫以这个阿含经啊和这个初期的这个般若经，初期的般若经，因为这个初。因为这个根本的阿含经啊，它完全啊是说的这个最正常的这个佛法。当然哦，这个阿含经就是它这个庆后的啊不断的流出，也有一部分啊接受了这个世俗的这个思想，但是啊还不太离谱哦。那么这个初期的啊这一个啊，空中的这个般若经，他说一切法都无自性呢。那么一切法都无自性哦，啊，也就自然的否定了这个生我了，也就自然否定了生我了。那么假如说你能够啊，读这一个根本的这个阿含经，也能配合上哦，这一个初期的最纯真的。这个般若经啊，当然啊、哦、这个般若经的这个部类也很多，而且时代啊也有三个先后的不同，也有一部分的思想哦啊比这一个如来藏的渗透到里面去，渗透到里面，但是啊最早期的没有这些，没这些啊。那么现在说、啊、以这个初期的纯真的无自性空的这个大乘经来纠正一下如来藏经里面所说的，或者像那华严经一分所说的哦，是个众生当中哦本来就具有如来智慧的相啊，可以纠正这样的说法。当然啊这个华严经里面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深广的清净的意义，这只是一分当中的一分，所以研究经要以这个机关来纠正这个经。更进一步来说过经论之，还要用这个论啊来啊注制这个经，也就是注这个一般的这个经。这个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真正的这个菩萨他体验了这个佛的这个真意了，用这一个最应该的啊，最分明的这个方法把佛的本意说出来啊。那么任何呢哦师叔啊以这一种啊可以炸一种批判的标准，批判炸一种批判的这个标准，这个叫做啊己论之啊。你比如龙树菩萨啊说的论哦，或者即使哦这个正常家啊谁的这个法界无差别论啊，也还是啊要住着这个如来藏的啊。那么现在说个痛说是哪呀气而必在意既难并整无也，所以这个佛法流行到这个世间上啊，为了让这个大众啊都能了解，那么因此就不得呀 啊不从这个起心的方面来说明，为了通俗哦。那么通俗通久了也要把这个世间许多的这个思想啊把它摄到这个佛法里面，变成佛法的了，这是那么气而变，这其两种的变化我们通常称什么东西叫做自变，就两变，如果一个思想同另外许多的思想慢慢基础，你要是没有人啊把握这个清净的这个原则的思想，那么从那个一般的思想基础久了，他自然让他受到这一个 许多的思想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法，当然就它的缘由来说，它都从那个印度传来的嘛，它本质上还是好嘛啊。那么祖师们所建立的、所悟的，也有特殊啊可取可经的这个地方。但是啊，有一种新到中国来了哦，从中国儒家的文化基础来了啊，就往往受了儒家文化的这个影响哦，比如华严宗哦啊，一定是说这个道理哦，以这个意境上来说，以什么这个儒家的思想来说，那么这样就混合到这个佛法里面来了啊，让那个佛法慢慢啊，它的面貌啊啊就都说不太清楚了啊。那么现在说过七二变，就写下来从那个智商有了变化，然后再从量上有了变化，那么在这个两种的变化当中变有来了，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再以既然变成位，说过混杂到这个啊思想上的思想，从那个佛法的思想混杂起来了，因此啊渗透了种种不同的东西在里面，竟然变成为到了人了啊，一般学佛法的人啊，说怎么样就是真的，怎么样是伪的，弄不回来了，从喜而为主，不管他是真的是伪的，写下来听到的都是不错，假如听到一个好的哦都好，听到一个品的或者伪的那手嗨嘛啊。不管在这个流行的这个方法当中啊，它也不一定完全是真，也不一定完全是假，其实久了了啊，讲方法的人听方法的人都不太弄得清楚了啊，慢慢真理啊就不真，假的了可能都非常假啊。那么现在说过如此相得为本举，度人生我老我幼啊，这是啊解释顶上的。而我说如来藏是什么？如果啊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如果啊读了这个如来藏经，或者读了华严经上的一分，而如果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啊，就有了这个具体而为的如来的啊种种的清净三十二相，或者种种的无边功德啊，是众生哦本来去举这些哦，度人生我啊老无咎。那么你如果说是啊认为这样子的对的，那么就度人的这个生物当中，这个生物什么呢？所以这个外道把这个我啊看得非常生气哦，里面啊巨大的力量啊，巨大的功德，这叫圣物啊！啊，老五就你掉在那个老五就里面啊，是爬不上来了。诸葛大凡发生小我，住在所在之大无极。诸葛一般的外道啊，诸葛一切法的清净体性，或者一切众生的清净体性啊，这个就是大凡。这个大凡哦，也就普遍一切是清净的，所以就是发生你小我。那么这个小我呢，是离不开这个大凡的，小我解脱来了，就大凡啊打成一片啊，住宅宿宅之道经啊。所以说那个佛法的这个正常的智慧啊来看啊，这个都住宅啊，都宿宅啊，这个住宅宿宅啊一共有16种的，这个都是自我的病名，都自我的病名。如果这个住宅哦，属于能住的人，有真正啊这个守的人，这个就是这个自我。如果这是道经啊，这佛法上就要破除这些啊，一切是因缘殊胜啊，你是随顶到，就在这个因缘上发呀，你把不清楚。啊，因此啊，误会要说个一个真正的能做的，一个真正的能收的，啊，假使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了，就每一个自我能做，也每一个真正的自我拥有守库，啊，更谈不上拥有守乐， 这都是引用嘛。诸方面巧道啊，非目的啊，进蒙自行皆邪途。诸葛这个佛法呀，哦，因为这个佛呀，是这方面，你假如说对一切众生都知道其相的，说一切法空，好，这个一般的众生误会了，说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都没有哦，任何样的这个生死的流转，相反呢，出世的清净解脱都不能解离嘛。那么因为这样的道理啊，一般不能懂。哦，这个非啊，必不得已。哦，苏哥啊，写下来嘛，开始这个如来藏啊，苏哥您不要怕哟。哎，这个众生当中哦，也有像佛一样的种种了不起的这功德啊，智慧。但是啊，这是个方面，啊，从另一方面来说过，他恐怕许多人呢，误会这个方便，把它看成是究竟真实。因此啊，这个佛啊，也特别的，这个楞严经当中，就这分明，啊，佛是说哪一切法空，称之为如来这样的。主管你不要误会啊，佛说这个如来藏啊是慈悲方便，但是就佛的这个动机的真实的方面来说，这说的啊是一切法空性啊，换句话说过，这才是一切法的真实性，称之为如来藏的。表面上啊说它是如来藏啊，那么现在说过方便巧道非目的，进蒙自行皆邪途啊！说个这个方便啊，啊，这是不得已的，所以要用善巧的这个方法呀，来引导众生。但是方便啊，不是目的，目的什么呢？是究竟啊，是要到达的那个清净圆满的境界。说个这只是个方便。啊，它不是一个究竟的目的，就等于说过这个地图，同自己所要到达的那一个地点不同啊。那么现在说过，你要到达，你要到达的目的地，你需要看这个地图怎么走一发啊，然后才能到达这个目的。目的啊，啊，大不相同啊。境界自性啊，皆邪途。如果我们现在学佛法呀，它第一个一个清净心，它这个清净心啊，要是从它的这个纯正的意义来说，懒无所作，懒方面都了无执着，这个叫做清净。等于说个任何东西啊，都忍不上。那么再说大概分明一点。任何样的这个自我的执念都不需让它产生，完全以这个佛法的正常的这个智慧来关照啊，要从那个清净的或者勇猛心当中啊来对治这个心。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根本方法来说，说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心啊是个什么，就是与此相应嘛，与无明相应的嘛，你不去对治它哟啊，你这个心啊就不能清净啊，或者是说你虽然对治，你把勇猛的去对治，他马上懈怠下来了。所以一定啊要真正的啊让这个心啊不注意去，那你这个勇猛心啊来对治这个心，解邪图。如果你不要乱想乱执着，那么这样才能把许多的这个邪途啊把它断除。好，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应该说个如藏即是法空性，顶破外道邪妄之。说个佛啊，说如来这样的这个本性，就是啊说的这个法空性。是说个一切法的自性啊，本来是空的， 不恰属一般人说的哦，是个身心当中哦，就有了这个福星或者功德，颠破外道，邪妄之业，这个是生命力啊，颠破这个外道和这个凡夫，甚至于啊，这个小乘一分啊，那个种种的邪妄之作。现在说个，如说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诉说自我，大会也是空无相无缘，如实际发心发生涅槃，立自性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见自性涅槃。如是等居啊，是如来藏义。这一段文啊，文啊，是经的《论财经》上来说的。这个《论财经》哦，为了啊，防止一般人的误会，说身心当中啊。就具有这个如来一样的功德，其实啊，在这个《三曼经》里面啊，也含有这样的意思。那么现在实际的来说，如说我说如来藏，诸葛现在佛啊，特别啊说明，说我说的这个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说到那个外道啊，所说的那个我啊，绝对不同。大会，因为这个大会菩萨呀，在啊论财法会上啊，过去哦讲过提出问题了哦。啊，说到啊，我们这个凡夫的哦，因界弱，不能啊建立这个生死涅槃的意志。如果啊，这是个一般的众生哦，总觉得呀，在生死或者是涅槃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要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作为啊一个立息体。那么这样的许多人哦，才觉得个不害怕哟。那么现在这个佛啊，正是回答这个大会所问的那个问题。如果啊。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执着哦，所以这个佛啊是个如来藏啊，哎，它是有许多的意义的，换句话说个有许多的这个比名，有时哦，如果啊在有的时候啊说这个如来藏是什么，就是空啊，哦，如果什么啊叫做空啊，说啊。这个入藏即是发心空，颠破外道邪妄之啊。那么现在说过，再从另一方面来说，涅槃发心地空，地一空为智慧呀。说个在这个涅槃经上也就说啊，说这个发心是什么？就地空。换句话说，这个佛性啊，是究竟空寂啊，是了无哦，像一般人所说的哦，就具有这个啊什么什么的，第一空为智慧也。如果从那个究竟来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最究竟的意思。说这个最究竟的意义来说，这个第一空嘛，它就智慧。那么现在从那个说法当中啊，说说这个智慧的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说无形无作无有量，以无所得为方便。说过这个说法说这个智慧啊，它这个重点是什么？无形。说让我们了解呀，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什么样的因缘生什么样的法。可以说，四处世界 都是一个普遍的道理。所以说每一个决定的自信，换句话说而且每一个人生的自我，那么这样子啊、哦、许多人的错误的执着啊，他就可以进行人间少了无有量。你假如说有了执着，他都是啊凭着一方面的，都是啊以这个显量，或者都是啊落在这个相对的计较执着方面的啊，以无所得为方便。现在这个佛法当中啊，讲这个真正的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方法啊。换句话说过，就是啊最纯正没有流弊的那个正常的方法，这个叫做方便。那么现在像这样的方便是什么呢？以无所得呀，是说啊你能够了解一切法门，每一个真实的自性。因此哦，你不管做任何样的这个好事情，是说啊因为每一个真实自性，他就没有个真实呀，说我要谈着这个，我要谈着那个，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顺着这个清净因缘去做，哎，不存个说到我最后啊，究竟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你有了得呀，他有了善知了，啊，就有了这个显知啊。你没有得，他就老是啊，精进不退呀、啊。尽我没得，那么你所做的，你有你所应得的这个果报，他不会啊。这一个路空，但是啊你要执着一手的，你弹性大了，你随随便就停止下来或者就退度。现在说啊无手的，这是真正这个佛法的方便啊。现在说高啊，说高有什么说空啊，有时啊说这个无相，说个无好理性本自空啊，借缘而生，辟察知，这都说明这个空啊。空是个什么呢？说个你不管透过现在的这个口诀来分辨，说个一切这个物质，你走到最后有买一个真实的个体的，或者最后的单论存在。不可能嘛！啊，如果假设从那个心灵的互动上来说，如果到了最后了，是不是一个刹那点啊存在都没有这些？啊，现在说无好理性本自空，说不管就这个心理上你去观察，或者就这个一体物质的现象，或者它的这个本质啊去观察。都观察不出啊，或者说都拉不出一个真正的嘎嘎独立的自性啊，本质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本性啊，一切物的本性它是个空的，借缘而生并察知，尽管是空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相反的呢，就因为是空，它才能真正啊这个积累起借缘而生。因为是无心啊，假如有心的话，举个简单的比喻来说，你有你的个性，他有他的个性，两下的各自个性，你也不能同我同，我也不能同你同啊，两下的永远都不能发生关系的。那么现在说过，因为啊是种种的因缘，好的因缘就成为这个好的啊这个结果，坏的因缘构成了这个坏的结果。如果说写下来多一个自性的话，也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哟、哦、或者是坏的没用坏哟、哦、好的用用好哦，世界上找不到这么一个东西。主要都是借缘而生拼察之，主要这个不是天雄所妙哎，主要只要细心啊，你自己哦，看自己的心，或者用你的这个心啊来观察你日常的这个生活，不管在家出门， 수가 수버스 이거 주땡이 시는 것도 없이 어 자수가 니 카마수자면 이거 주땡이시는 동시래 세상에 拉不出 这个 주땡이시는 동시 그러냐来看 你自己也看不到 那么这样子就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啊，辟察之啊。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普遍的都可以用个正常这个观念去观察，那需要人才的分分清清、清清楚楚。所以说啊，物好离习本性空，皆缘而生，并察之。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修学佛法的，就知道真正啊知道空的人，是真正啊知道有的，真正知道有的人啊，也才能真正知道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啊知道了这个空嘛，这个空是个什么？这个空啊与空相对的就是个缘嘛。 因为是空，它才能啊有缘。就是你要把握这个缘。这个缘是个什么？缘就是个有嘛。所以有人啊，有我，也有种种与人我相对的气。这个在世间相对的这个正常的世俗观念上来看，是嘛？啊，你有你的个性哦，我也有我的这个个性哦。 这是寻。